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我们主日可以大家一起在这里敬拜主。弟兄姊妹，我们想到敬拜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会不会就是想到哦，大家唱首诗歌在这边这个礼拜天聚一聚啊。弟兄姊妹，我盼望今这个我们在这里讲启示录里面哈，讲到这个敬拜哈非常重要。你知道启示录里面一共有七场的敬拜，你想想看，启示录里面讲到很多的事情哈，但是这个当中有七次的讲到敬拜，可见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那么在启示录的这个这七场的敬拜里面呢，第一场的是在第四章，就是我们上礼拜讲到的第四章，讲到那个创造的上帝啊。那么第五章启示录的第二场敬拜，就是在敬拜这位救赎的羔羊。好，所以我们上礼拜讲到说，谁配开那个书卷呢？那个书卷是关乎以后必成的事情，那个书卷关乎了将来整个世界人类的命运。这么重要的一个书卷，谁可以打开它呢？谁可以去把这个奥秘解出来呢？当约翰知道说没有人的时候，天上地上地底下都没有人的时候，他就在神面前大哭啊。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上礼拜讲到说，约翰他真是关心神的国度，他发现这么重要的一个书卷竟然没有人可以，但是长老当中有一位就告诉他说，他说不要哭，因为那犹大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可以展开的书卷。哈利路亚，弟兄姊妹，天上地下没有一个人可以打开那个书卷，但是谁可以打开呢？耶稣基督可以打开。所以在那里讲到说，当他可以打开这个书卷的时候，今天我们就要讲到，当他从那个坐宝座的拿到那个书卷，要打开那个书卷的时候，这时候发生什么事情？这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圣经，我们大家来看一下哈，我们看一下第八节，第五章第八节，在这个地方，当他把这个书卷从这个做宝座的那边拿过来的时候呢，要打开这个书卷，然后呢接着这里就说他们唱新歌。好，你来看哈，在这里提到说他拿了这个书卷，四活物还有24位长老，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开始唱新歌。就是没啊，他们在那边唱新歌，哇，你看到没有，从那个悲伤开始转为欢笑了。24位长老还有这四个活物，他们都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欢呼的，在那边大声的说什么？他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其实这一段圣经非常丰富哈，我今天没有时间仔细的讲，单单这七个每一个都可以讲一篇信息了。好，因为我们平常就这样练过去就算了，其实里面有很丰富的含义，弟兄姊妹，但是我今天要让你看见一件事情，为什么这些四活物还有24位长老，他们在那个地方在这边大声的唱新歌的时候，唱出的内容是说他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呢？这是在11节12节里面所提到的，一共讲了七个，有七个特质，七代表完全，所以其实在这里没有办法把它完全的这个一个一个列出来，它只能用七项代表是一个完全，来表明这位羔羊他配得我们完全的称颂和赞美。 Amen。 那么这个羔羊为什么配得我们赞美？请你注意，他这里提说那曾被杀的羔羊，你很奇怪，也许我们今天信主已经比较久了，弟兄姊妹，被杀的羔羊，我们已经很习惯了，练久了，我们也不觉得什么特别。但弟兄姊妹，请你记得一件事情，请你记得一件事情， 这个写这个书的这个背景，当时候约翰被放到这个拔摩海岛，当时候的背景是在这个罗马皇帝窦米田所在掌控的之下。窦米田是谁呢？窦米田这个皇帝他非常逼迫基督徒，他非常喜欢逼迫基督徒，他命令他的部下是个设用金子银子设立了很多他自己的像，在全国各地命令人看到他的像就要去拜，而且拜的时候还要说什么呢？还要说我的主我的神。所以你可以看见基督徒面临在这种环境之下，如果你不称皇帝，你不向皇帝下拜，你不称皇帝为主，你就会被逼迫，你就会被杀死。所以你了解了这一个背景，你就了解到说，当时候这些的皇帝，罗马皇帝当他进城的时候，那么这些百姓在看到他进城都必须要讲说他是你是配得敬拜。这句话是对皇帝说的，你是配得敬拜的，罗马皇帝你是配得敬拜的。可是约翰却看见天上地底下没有一个人配得这个敬拜，没有人可以展开那个书卷，只有一个，谁呢？那被杀的羔羊。不是那一个罗马皇帝，不是那一个好像是勇兵 在权非常有能力的那一位罗马皇帝，不是这个历史上面许许多多我们看到的这些所谓的这些这个世界的一个霸主或者是一个暴君，他们都不能够配得我们的称，他们都不配得我们的称赞。罗马皇帝这么要有权柄的人，他命令别人要来敬拜他，但是那个样子的敬拜不是心甘情愿的，而这位被杀的羔羊他却能够得到全世界所有信靠他的人甘心乐意的敬拜和赞美。那弟兄姊妹，在这个地方讲到为什么羔羊配得敬拜，是因为他的身份，他的身份，他是曾被杀的羔羊。哎，弟兄姊妹，你如果递名片出来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哈，假设今天这个我们到外面去递名片递出来的时候，你通常会什么名片递出来？你一定会把你最好的这个资历啦，最好的学历递出来，对不对？假设你是 PhD， 你一定写 PhD， 是不是？假设你是这个某某这个 doctor， 你一定会写 doctor， 对不对？如果你是老一个董事长、总经理，反正你一定把最高的职位都写出来，对不对？那如果你递名片的时候，你会不会像说你写那个最糟糕，我曾经在这个过去的经历当中最惨的，曾经做过清洁工，我写哎，我是曾做过清洁工，会不会？不会。耶稣他的身份是曾被杀的羔羊。那弟兄姊妹，这含着什么含义？这含着一个属灵的含义。圣经上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耶稣他自己就讲过，耶稣讲什么呢？耶稣他讲过，当他在这个门徒们在往以马忤斯路上面的时候，还记得吗？当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门徒们往以马忤斯的路上面，当他们正在走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然后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他说基督这样受苦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受苦荣耀。弟兄姊妹，如果罗马皇帝必须要经过受苦才得荣耀，这个历史就要改观了。人类的历史当中，你可以看见许多的人不暴发户，什么叫暴发户？就突然发了。在这个世界上面来讲不是这个定律，可是在属灵里面来讲这是定律，经历苦先受苦才会得荣耀。耶稣基督 他受苦然后他得荣耀， 然后你看保罗也这样说，保罗说什么？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六到十一节讲到这个耶稣基督他本来是个有神的形象，然后他取了人的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死在十字架上面，并且怎么样，神就因此使他升为至高。好，然后使耶稣的名无不苟称耶稣基督为主。那你注意看见在这个这段这个腓立比书这段圣经里面呢，首先提到什么，就是说他从最高的地方到最低的地方，然后呢他到最低的地方，甚至到一个什么地步，到死的地步，自己甘愿卑微，以死在且死在十字架上面。弟兄姊妹，所以耶稣基督如果不钉十字架，就没有后来的升高，没有后来成为万王之王，人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约翰·欧文 John Owen 是英国十七世纪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清教徒作家，他写的非常有深度，他的作品神学跟生活化结合在一起，所以是当时候所有的里面的著作里面无人可以出其右。 John Owen 在他的这一本书叫《基督的荣耀》这本书里面，他最后的总结，他说我们在大多程度上认识基督，认识他的受苦和荣耀，就在大多程度上明白圣经。好，我再讲一遍，我们有多大程度上去认识基督呢？就要认识他的受苦还有他的荣耀。我们认识他的受苦和他的荣耀，我们就能够很大的程度能够明白圣经。换句话说， John Owen 在讲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你要明白这本圣经，你就要明白耶稣基督的受苦和荣耀。所以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一再提到说，我们今天与他同时怎么样，也与他一同复活。在罗马书里面保罗在讲到受洗的时候，他说什么，我们要在死的形状上与他怎么样一同联合，然后呢我们就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一同联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带出了一个什么样子一个属灵的一个真理呢？在这里这让我们看见事情，就是说只有当我们经过苦难，我们才能够得到荣耀。耶稣基督经过苦难，所以他得荣耀。同样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面临到这个世界这么多的难处，我想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有这些不同的难处，在我们面对人生当中的难处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子去面对这些难处呢？很多人说我不要，疫情已经六个月了，居家避疫六个月了，没有办法实体聚会了，好痛苦啊。弟兄姊妹，最近这个在台湾举行一个有关疫情之下对教会的影响跟冲击，那么这个他们请了夏中间牧师来分享，那我觉得其中有一些点蛮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他说今天疫情冲击之下，教会应当思想，我们为什么教会到底为什么在这里存在。所以他提到说，他说在这个疫情将来疫情后的这个教会应当是一个病毒的教会。我一听病毒的教会，他的意思就是说，看你看病毒在哪里，哪里就有人确诊，对不对？所以呢将来的教会应该是什么，就是你教会在哪里，你基督徒在哪里，马上在那个地方就有人确诊，就有人信耶稣了。所以将来的教会应该是五六个人七八个人了不起聚在一起，就在那边聚会了，这个叫做家教会。早就很多人就在讲了，以前中国大陆的聚会就是这样子的， 但是被我们这些自由国家的社会的教会啊影响所及，让中国的教会也跟着我们一起要变成 mega church 大教会，超大型教会，上万人教会，全世界最大的教会，大大大大大大大到最后，接着疫情就把你怎么样，一个小病毒看不见的病毒就把你打下来，让我们看见礼拜堂再宏伟，教会人数再多，这些都不应该是我们的中心。 Amen。 唯有耶稣基督并他第十字架才是我们信仰的核心。 Amen。 所以如果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样子的基督徒，你无论在哪里，你就成为那个地方的教会。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经历了这个苦难，我们今天面临到不管是疫情，不管是这些外在的很多的社会的纷纷扰扰，不管是火灾，不管是这些山火，或者是地震，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其实现在受到的这些苦难并没有什么太大，没有到一个地步让我们没饭吃。如果到一个地步让我们没有饭吃，让我们每一天真的是吃不饱，那时候我们才会真正感觉苦啊。可是不管在你人生当中你现在是在什么阶段，不管你碰到什么样子的苦难，请你记得一件事情，那经过苦难的生命才能够真正的荣耀这位神。 Amen。 有首诗歌我们都会唱，很熟悉的，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对吧？都会唱啊。你知道这首歌谁做的吗？这首歌是那个我曾经提过那个瞎眼的女诗人 Fanny Crosby 他写的。 Fanny Crosby 他小的时候，他才生下来六个礼拜的时候眼睛发炎，然后呢当时候要找的医生又不在，所以就找了一个赤脚医生啊，这个人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医生，他就跑来这个治疗他，然后就给他擦眼药膏，这一擦就永远失明了。所以他后来这个信了主，然后呢他自己啊有一次碰到这个医生，那么医生就很难过，就跟他讲说，这样当为他当年这些是错，他说你不用难过，这是上帝的旨意。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可怜他的情况，以为说他从六个星期就失明，一定是心里面很自卑，很怨恨啊，所以就告诉他说，就告诉他，就劝勉他，就鼓励他。结果菲利·克拉斯比竟然回答他说，他说我巴不得我一生下来就眼睛瞎了，我巴不得我一生出来就是瞎子。哎呦，这个弟兄啊，还真要安慰他，结果被他这样一讲，吓一跳说啊，为什么？他说这样子的话，当我有一天眼睛张开的那个第一个 moment 所看到的就是那位爱我的主。哇，六个星期还不够，他还说我巴不得我出生我就是瞎眼的，因为当我的眼睛第一次能够看到东西的时候，我看到的第一个是那一位主，他指的就是说见主面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瞎，一个盲眼，一个一辈子瞎眼的一个姐妹，她能够这样子的阳光，她能够这样子充满的一个盼望，因为她是一个认识主的人，她能够做出这首诗歌，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因为她知道十字架真是她的荣耀。苦难要带出荣耀来，因着她经历过这些苦难，所以她做的诗歌就能够激励我们，是吗？他做了六千多首，有人说八千多首，反正呢、啊，不管都几千首，总之我们一辈子都做不了那么多首。而且他做的每一首歌，很多都是脍炙人口，都是让我们唱了就非常的兴奋，非常的这个喜乐，非常的这样子的一直鼓舞的。而这些诗歌你没想到，就像我刚刚讲这十字架，你没想到这个作者竟然是谁啊？是一个瞎眼的人。 么第二个，羔羊配得敬拜，因为他所做的工作。在这个地方 第九节说，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弟兄姊妹，请你记得这件事情，他说用自己的什么血。你可以看见历史上面这些世界的霸主，哪一个不凭着武力打下来、有没有？成吉思汗、希特勒，你可以看见这是历史上面的这些霸主，当时候他们称霸全球，称霸一方，称霸欧洲，或者是称霸这个亚洲，他们都是靠着什么？靠着武力打出来的。但是耶稣基督他不是靠武力。全世界最多人信的一个信仰就是耶稣基督，全世界有超过27亿的人口都称耶稣基督为主。而 这些人为什么称耶稣基督为主，并不是耶稣用武力来威胁他，而是因为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在这里就让我想到这个伊斯兰教，在当初伊斯兰教兴起的时候，借着一手拿刀一手拿可兰经，当时候真的是把当时候的这些欧洲各国本来是基督教的国家都几乎威胁到一个地步，几乎威胁到整个的欧洲的这个版图，所以才产生的是所谓的十字军东征的这些事情。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十字军东征坦白说是基督教历史当中的一个最大的错误。至今基督徒向回教徒传福音的一个最大的拦阻，就是这个十字军东征的这一件历史事件。当初这些当因素很多，我没时间讲，因素很多很复杂，才会产生了这么多次的这个十字军东征。但是简单的说，这些人说是十字军，却不是认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耶稣从来没有说他是用武力来解放，他从来没有说他要用一兵一卒要来解放这个世界，要来拯救这个世界，没有。耶稣基督是什么？他借着他的死，借着他的血，要把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赎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哈利路亚。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保罗说的奥秘，这个就是保罗在这个罗马书，在这个罗马书里面他讲的说那个奥秘，如今向他显明，也向我们显明了。但是这件事情对很多的这个伊斯兰教徒、一些穆斯林，对很多的犹太教徒，对这些很多的印度教徒，他们不明白。他们认为神应该是全能的，应该是高高在上的，是大有能力的。他们没有办法明白一个软弱钉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怎么可能是神呢？但是这些圣经也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给万民的，是给万民的，这是给万民的福音。弟兄姊妹，我过去还不太了解宣教的时候，我发现教会里面，或者甚至在神学院里面，老师这些系统神学也好，或者是这个旧约历史也好，讲到这个圣经当中万民这两个字，从来没有好好解释什么叫万民。反正那他不解释，我们自己解释就是华民。所以看到圣经上面的万民就是华民，所以才会看到美国在欧洲在世界各地的华人教会到了哪个地方还要写个什么某某华人教会，有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华人就觉得这个我到哪个地方去，我就是要跟中国人传福音，我就是要跟 Chinese 传福音。弟兄姊妹， 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胸心心胸啊，不是这么狭窄。耶稣基督他的救恩是给万民的。所以我三十年前到Australia练宣教学院的时候，在那个时候第一次可以说是可能是华人当中很少开始读这个 perspective。 我们花了一年的时间，每学期都上这一本，很厚啊，又是用英文在读 perspective， 一面一面的读，真的是打开眼睛，才明白到原来圣经上里面早就从旧约到新约里面讲到这个万民的福音，讲到福音要传给万民，讲到这个万民就是这里所说的各民各族各方 all people people group， 还有 all language 所有的语言。所以整个的颠覆，整个的改变了当时候我们的观念，从那个所谓的这个国家的观念转变成是族群的观念。弟兄姊妹，下个礼拜就是宣教联会了，鼓励你好好利用这个宣教联会的时间，更多的去明白神的心意。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啊，到了这种宣教联会啊，就把它当作是大拜拜。什么叫大拜拜呢？我们不过今年没得吃啊，啊，就是说，好像就是说嘉年华费啊，去那边这个热闹一下啊，参加一下聚会，好听继续听，不好听啊，礼拜五晚上就决胜负了。所以通常讲员很重要，礼拜五晚上就要讲得好，礼拜五晚上听不好，好，从此我就知道礼拜六我不参加了。弟兄姊妹，宣教是神的心意。这位被杀的羔羊，他的血是把各民各族各方，把华人，把日本人，把韩国人，把这亚洲人，把非洲人，把世界各族的人都买了来的。只有在基督的里面才真正的能够没有 discrimination。 没有在基督里面，我告诉你，今天他们这个黑人说我们欺负他，黑人说我们瞧不起他，他也瞧不起我们啊，全世界的人都瞧不起彼此的。没有耶稣基督，我们都是罪人。全世界还有多少的未得之名呢？这个数据会有一些不太一样啊，因为根据你的这个定义 definition， 但是一般来讲，加西亚 project 里面最近我查的是差个7400多个，全世界还有7400多个的未得之民，就是说如果没有外来的力量把福音传进去，他们就不会听闻福音，他们就没有办法得到救恩，他们也不会建立自己的教会，需要外来的力量来帮助他们。弟兄姊妹，不仅仅是在海外，在世界各地许许多多，就在我们家门口，就在我们家周遭，就在我们教会的附近，你就可以看有许多许多的人，他们还没有听闻福音。我们接下来放一点，放一个这个 video， 这个是我们教会制作的哈，讲到这个在我们这边的无家可归的人的情况，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My name is Rhonda Greggs. I'm from Beacon Light Mission, and I've been with them a little over a year. I got here by, I was taking care of an elderly lady, and for about 5 or 6 years, and Miss Ruth Garcia, she passed away. So nobody wanted to take me in, so they brought me here. And I've been here for a little over a year, and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the volunteers. I love the girls that come in here. They're so lost like I was. Now I'm going to start crying. But now, I mean, you know, you just sit down and you tell them your story and they feel more comfortable because they're not the only ones, you know. We all been through the same thing, you know, and we're all in the same boat. We're all homeless. But as long as you got God in your heart and Jesus, you're okay, you know. And Doors of Hope has been so wonderful to me. Without them, I don't know where I'd be. I really don't. And I owe them my life. I really do. Because I don't want to be back there in that alley, you know. And now I volunteer and I help. I cook, I clean, you know. We all have our chores we do. And I talk to the new girls that come in that are scared and don't know what to do. You know, you try to tell them your life story and everything just seems to fall into place. They feel a lot better. All they need is a hug, just like I needed when I came here. You know, when they open the Doors of Hope, just open the door. The lady just gave me a big hug. And that's all I needed, you know, to know that I was okay and I was going to be okay, you know. So it's a wonderful place. It's really a great place.
弟兄姊妹，我本来还想要再放一个这个影片，但是没有时间啊。那个影片师母已经放在每一个的群组里面，那个影片就是讲到刚才我所说的未得之名，好，讲那个主题是主啊，请差遣我，好，我希望弟兄姊妹你自己看了之后啊，不要就把它弄过去了，好好的花点时间祷告之后，然后一起来看，你可以看，只有四分钟的一个视频。我想我看了很多的这一类的视频，我自己也到很多的地方去宣教啊，不管是长宣短宣，但是我真正的感觉到弟兄姊妹，只有当你去看，当你去看，你离开这一个 comfort zone， 你出去的时候，你的眼睛才会打开，你才会感觉到耶稣基督的心，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做耶稣基督，他是曾被杀的羔羊，因他的血，他从各族各民各方买了人来归给神。亲爱弟兄姊妹，那是神的心意。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宣教。教会如果今天存在只是为了我们自己，关起门来我们自己在这里敬拜赞美固然很好，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出去，没有去关心周遭，没有去关心这些 homeless 的人，没有关心这些有需要的人，没有关心那些灵魂失丧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教会就应该关门。所以你会发现今天疫情之下，这个 coronavirus 造成很多的教会停止聚会，很多教会也因此就没了，很多的教会门关了，他们不知道做什么了，很多的基督徒没有办法去教会聚会了，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很多的教会的长职没有聚会了，没有 physical 的这个聚集了，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什么事工。弟兄姊妹，这次疫情给我们太多的挑战，也让我们真正的深思，到底今天一个基督徒存在这个世界的价值是什么，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教会不能够去影响这个社区，不能够带领人来信耶稣，不能够把耶稣基督的爱分享出去，教会就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所以耶稣基督这一个福音要传出去。昨天我在家里面准备信息的时候，来了两个摩门教的年轻人，不是他啊，我根本没有时间照相。这种疫情之下，当然因为为了通风，所以我们把那个大门铁门是关的，但是呢里面的门是开的，所以外面的人可以靠近就可以看到里面，你懂这意思吗？所以外面是黑的，大概是已经差不多6:45啊，大概那个时候。那有人敲门呢，我是家中唯一的男人嘛，所以当然我去应门呢，不晓得这是什么，因为上次来了两个推销员，不是推销，上次来了两个说是他们来去高中来 raise fund， 然后一个两个都是黑人啊，那么那男孩子又耳朵两边都打了耳环，看起来有点怕怕的啊，对不起哈，我不是 discrimination 哈，所以这一次我就有点小心了，所以当我靠近的时候，我就先探个头，一看，就是这副打扮，穿着打个领带，第一个又高高的，大概可能差，我看他大概190公分啊，高高的年轻人，后面另外一个年轻人，两个男的。我一看就知道摩门教，所以我就，他就问说，哎他啊我们哎我啊这个就他也很有礼貌，就说，他说哎我们想要来探访你们，拜访你们，我说no thank you， I'm busy right now。那他们也很有礼貌说 ，OK， yeah， sorry， have a good night， 好，就走了。但丢子妹。这不是我第一次碰到了，但这一次是敲到家门口来了。我当时就第一个在想 ，by the way 啊，他们是戴口罩的哈。我就在想了，我说我们在这边弟兄姊妹们，我们都在那边躲在家里面，我们不敢出去啊。人家在那边敲门传福音啦，不是传福音啊，传教啦。亲爱的弟兄姐妹。摩门教很多的异端都有那种所谓的这种对主耶稣基督再来的这种末世观非常强，所以他们有很强烈的末世观，很强烈的主再来的那种迫切感，所以他们去传。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这些都是如此，韩国的好几个异端我提过都是如此，他们都是在强调主再来，只是他们的教义错误。弟兄姊妹，可是我们这些自认为是正统的教会的福音派的这些教会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说他们是异端，可是呢我们却没有像他们那样子对主的再来这样子的渴慕，我们却没有像他们这样对福音有这么强烈的负担。弟兄姊妹，我们要悔改。教会存在的目的，基督徒你存在的目的是为什么？坦白说，将来到天上去的时候你也不需要传福音了，对不对？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还没有到主那边去的时候，福音必须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会来到，这是马太福音24章10节所说的。也就是说，主耶稣要再来，有一件事情一定要达到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个福音要传到每一个未得之民的中间去。所以我再次鼓励弟兄姐妹，下个礼拜的宣教联会我们请的都是在做未得之民事工的这些的宣教士来分享，所以他们会帮助我们更明白这些未得之民的地方的需要是什么。那弟兄姊妹，所以耶稣他配得敬拜，这个曾被杀的羔羊配得敬拜，他配得，不是因为他多么有能力， 不是因为当然他有能力，可是在他在这里讲的时候是曾被杀的羔羊，是一个软弱的羔羊，是一个死的羔羊，是一个为我们牺牲的羔羊，这一个羔羊却配得我们的称颂和敬拜。所以当约翰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是活物还有这个24个长老就开始在那边大声的在那边赞美。那弟兄姊妹，这个是活物是谁呢？这个是活物哈，好，当然有一些的解释哈，我就不去提它了。但是一般来说，这个是活物就代表着所有在地上的这些的生物。那24位长老是什么呢？24位长老，这个预表着12个使徒，还有12个，12+12，以色列12个支派，所以加起来24，那么代表着旧约、新约一切的信徒。所以是活物和24位的长老，他们代表着所有这些历代的圣徒，还有在地上的这些的生物，一起在那个地方敬拜这位神。那么除了他们之外还有谁呢？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在这里说，接着就说，他说地上天上地底下一切所有的受造之物，还有天千千万万的天使都在那个地方敬拜神啊。哇，你可以想象那一幕，弟兄姊妹现在想想看，你想想看，哇，所有全世界的人都在那边敬拜神，天上地上的天使天君都在那边敬拜神，所有一切受造之物，受造之物哦，受造之物包括人，包括还有包括什么，包括动物，对不对啊？那个鸟啊，大象啊，狮子啊，想想看，有一天呢大合唱的时候，呼呼，哈利路亚，哦，赞美主，耶稣你配得我们的称颂和赞美。弟兄姊妹啊，嘿，我大声你也跟着喊一下吧。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有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是在疫情之后，我觉得敬拜很不容易。带敬拜的人在那边啊，在那唱啊唱啊唱，也不知道你们到底反应怎么样。每个人这个摄像头都关起来了，可能躺在那边听一个音乐。弟兄姊妹，我再次提醒你，如果这样子下去的话，接下来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我不是说我是你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你想想看，你每一天聚会的时候你都是这样子的聚会，你的灵性怎么起得来呢？不会的。所以有人就讲说，其实啊，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呢，你赞美心情就好了，当你灵命低落的时候你赞美，你灵命就起来了。 Amen。 所以弟兄姊妹，虽然我们在这个地方没有这么多人啊，但是亲爱弟兄姊妹，你就想说，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是敬拜这位羔羊，哎，是吗？全世界各地的，今天早上有全世界全美国各地的很多的基督徒都在那边敬拜神啊。虽然我们不是在同一个地方，但是全世界有这么多人在那边一起敬拜神，有一天到天上的时候再也没有 coronavirus。 Amen。 到天上的时候再也不需要 6 feet。 到天上的时候我们全部都在一起怎么样，一起敬拜了，哈利路亚。但丢失你在地上要操练，如果你在这样习惯打开 Zoom 然后就线挂在那边，高牧师在敬拜的时候你在那边打瞌睡，丢失你到天上以后发现你不知道要做什么，你突然发现你在地上没有操练好，可能你就是那一个主说我不认识你，我不认可你，关在门外，关在黑暗中间，哀哭切齿去吧。亲爱的弟兄姊妹，启示录花了7场的敬拜要让我们看见我们敬拜何等的重要。宣教固然重要，传福音固然重要，但是有一天到天上的时候你不需要传福音，你不需要宣教，可是有一件事情你必须还要做的是什么？敬拜。就是我讲这个敬拜，我还有机会再讲， 我今天不是只是在讲敬拜，不是只是在礼拜天主日崇拜，也不是只是在聚会的唱诗歌。但弟兄姊妹，如果唱诗歌的敬拜我们没有学会，你更不要谈在生活当中在各个方面的敬拜神。全宇宙都在那边敬拜神。有一首诗歌，这是广西南宁的一个孤儿院当中的一个年轻的小男孩他说的。这个小男孩是一个聋哑的，聋哑的人，又是聋哑的，他所以他不会讲话，他没有办法唱歌，你知道吗？他做了这首歌，我没有时间让你听哈。因为这首歌并不是在什么 YouTube 上面的这种 popular 的歌，它是在一个牧师的一个个人的那叫什么 blog 啊，个人的部落格里面呢，他把这首歌放进去，所以他有视频，有这个视频的。我听了我也很感动哈，虽然我没有亲自的见到这一个男孩子，但这个歌词哈，这个歌词你读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很感动哈。这个小男孩因为他自己没有办法唱歌，所以他写这首歌，他说我虽不能够向你歌唱，不能够高声传扬你的名，但是我渴慕称赞赞美你，因你的爱时常环绕着我，石头都要开口赞美你，我却不能用我的口来称赞你，但我知道你是我的力量，叫我用生命见证你，我为你奔跑，我为你奔跑，我的心跳来赞美你，我为你奔跑，我为你奔跑，以我的急促呼吸来赞美你。这个小男孩很喜欢跑步，所以他说我不能够用口赞美你，那我怎么赞美你呢？所以他在这里讲出他自己的心声，所以我用我的心跳来赞美，当我跑步的时候我的心跳加速，用我的心跳来赞美你，当我在那边跑步的时候我的呼吸急促，用我的呼吸急促来赞美你。亲爱的弟兄姊妹，看到这句话我真的是觉得，如果我们这些有口却不开口的人真是羞愧，是吗？如果我们有脚的人却不能够跳舞，我们也应该羞愧。我们有手的人却举不起那个手来，一辈子举不起那个手来，我们也真应该羞愧。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敬拜这位羔羊，全心全意的来敬拜他，他配得我们的称颂和赞美。每一次到唱赞美歌的时候不要吝啬，你说哎呀，我留点声音，等一下我还要跟我的朋友们吃饭讲话用， Come on，尽你所能的赞美，大声的赞美。我们的赞美啊，有时候是好像是蚂蚁啊、苍蝇啊、蚊子啊，声音小的啊，只有在做梦的时候梦见。我昨天就梦到被自己被 好多个蚊子咬啊，然后摸一摸，好像还真感觉，其实后来发现是感觉，好像有被咬的那个凸出来的一包一包。弟兄姊妹，不是的，我们的赞美的声音要像狮吼一样，我们赞美的声音要像老虎叫一样，我们赞美的声音要像这个河东狮吼。好，赞美要这样赞美，敬拜你可以温柔一点，是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真是学会怎么样子来赞美他，学会怎么样来敬拜这位主，因为他配得，因为他配得。这个世界上面没有一个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可做母亲的看到那个儿子啊，儿子啊，哇，那个眼神，那个整个表情，那个声音啊，就好像这么哎，这么样子的一个好像是在崇拜一个，我不敢说是神啊，就是非常崇拜啊，非常爱戴啊。弟兄姊妹啊， 如果做母亲的都会把这样子对儿子对女儿的那种爱戴赞美能够归给上帝的话，这个耶稣基督的心一定是欢喜快乐。那更不要说如果男人能够手舞足蹈的赞美神的话，哇，主耶稣的心就得到满足了。 Amen。 啊，怎么我讲男人的时候是女人阿们啊啊，所有的弟兄们阿们阿们，他配得我们称颂和赞美。好了，我还有三分之一没讲，但时间不够了，我就停到这里。